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还在过年15号之内，还是跟各位讲新春恭喜。好，这个年对墨学来讲过得很精彩，非常多的内容，很想跟各位抒发，然后分享一些经验。不过，我想还是私底下，我们还是在课程的进度上能够有点把握，不过还是在课前跟各位报告一些，对我们来讲福报很好，有些好东西跟各位大家分享。首先就是我们课堂上后面有的两个部分，一个是那个洪师兄啊，他一拿来我就马上，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这个回忆啊。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都通通又跑回记忆里面来了。当初墨学还在同一些学长一起来研究这个，尤其是论，那个时候还是在声闻地啊。我们从修者成地一路上来嘛，那一直到了后半段的时间呢，我就主张啊，而且有许多学长也都发心啊，愿意去整理瑜伽师地论，把它化成。各位在后头会请得到的这么一份，我个人叫做科表啊，以及论长行文的疏决。那么我个人是喜欢这样子的疏决科表的文体，那么帮助我们整理那个整个脉络啊。那么这个是洪师兄他当时分配到的部分，这个部分呢，当初会分给他，也是因为这个部分很庞杂。啊，是大概从20卷到31卷这个内容当中呢，相当庞杂的一段文。那他个人电脑也好，也够细心哦。各位看得到，你看打这样的字是不容易的，而且当时我要求要排版，实在是非常难得的事情。那这一段文，会有许多地方是参考得到的，比如说各位看到30:2的部分。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时间谈到的布德伽罗形象啊，里面有贪行者、嗔行者、痴行者的简单的介说啊，简单的介说。那么里面的当然有些很重要的文，比如说像30:4啊，就有九心注，这个都是我们以后啊，随着32卷往下读啊，都会用到的资料。那么这个资料我觉得有帮助在于。帮各位整理啊，帮各位整理这个大要，因为否则用书啊来前后找，你不是很容易能够一块啊很非常快的全文浏览。那这种全文浏览再加上科解的层次啊，的确是帮助我们能够去领纳全文的脉络。那墨学的学习经验，一直都觉得脉络体系大过于。对文字的理解，当然文字理解也是重要的。你不能说把它疏决完了，因为你能够疏决的正确，就代表对文字领略应当有一定的程度以上。啊，所以当然还是在文字的领略基础之上，那重要的是要去掌握它的次第，啊，它的整个脉络次第。那么这个就是各位的福报了，所以也跟各位征求，我的那些资料是都。被我鬼画符的，不晓得怎么样子，这个放置了啊。如果各位学长你们自己能够像这样子的用功哈，用功自己努力的学习，也能够这样分享，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认为，佛法要能够自受用，也能够利他，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你自己能够读完了之后呢，就去分享啊，这是我们很简单的无法行的关键之一啊。这个是此其一也。另外就是，廖师姐跟我讲说，有个王师姐跟各位结缘的梵网经，卷下的佛地心品，也就是梵网戒，啊，梵网菩萨戒，我们之前在这个的前行阶段讲，释迦牟尼的阶段，墨学推广瑜伽菩萨戒，这两个戒在意义上啊，非常不同，非常不同。瑜伽菩萨戒我们称为叫智戒，就是法智，制定的智。 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在讲菩萨戒的开遮吃饭，而整个菩萨戒的开遮吃饭其实就是告诉你对勤进应当在三业表现上，尤其是意业啊，你自己的动机，而这个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的动机。你怎么样在各种三业造作欲尽对缘的时候，你的那个具生的念头啊，具生念头你能够观照，怎么样能够增长广大菩提心这件事情？那透过开遮持饭啊，透过开遮持饭的观照，记住哈，观照，而绝对不是一个公式的啊，不是可以不可以。既然一个戒它就列成开遮持饭，就是告诉你没有公式的，没有公式的。纵使是同一个情境，同一个行为该不该做，只要时节因缘改变啊，你都必须把它当作是独一的啊，独一无二的，如其因缘做这样子的回应方式。每一次这样训练自己，关照自己的念头，然后呢清净所缘，然后呢修正自己的三业，远离自己的贪嗔痴的习气，对不对？然后呢去照料你的反应，你的念头是不是跟菩提心的学处是相应的。所以我说啊，如果你今天清清楚楚的在每一个念头上啊，起心动念能够关照得住的话，佛法纵使不依文字啊，在经论上深入啊，你一样每天都在学佛啊，每天都在学佛。其实中国禅家你说它的关键在哪里，其实就在这啊，就是在这儿。所以大乘的学处我才会特别怎么样谈这个所谓的有开遮持饭自戒的菩萨戒啊，那是我非常推广的。可是梵网经呢，梵网经有人呢，像曾经有人把这个戒拿给南传的学者看，拿给藏传的学者看，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戒的。那他们看到这个戒之后呢，就是说这根本是界外的菩萨啊，法身大士才有办法这么做的啊。可是呢大家就忘了戒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教化的功能。那么这个梵网戒呢，就是叫做化啊，化教，前面叫做自教，就是制定下来给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夫啊，就是生死凡夫做得来的。而这里面呢，当然就是透过开遮持饭来尊节啊，尊节。你只要你的动机是符合菩提心的学处啊，持饭没有硬性的规定，没有硬性规定。可是就因为这样慈悲的开许，所以更需要自律，懂吗？更需要自己在戒行戒相上去自律啊。那么越严谨的自律，越严谨而且缜密的自心的关照，那么对你整个菩提心学处的增长是非常大的挑战的。非常大的挑战的。而化教就是梵网经的这样的一个戒，它动不动就是说，如果你犯的话呢，你就用什么羊铜铁丸这样吞怕西凉啊。人很多人不会读这种化教的这个文字的时候，就觉得你骗笑的啦，太有可怜啦，对不对？我的活得好好的，谁能够制裁我，你告诉我，对不对？我死了一死百了，谁能够制裁我？没有地狱，没有天堂，对不对？我只要快乐活在当下就好了。很多人就是胡说八道。那么破坏因果，藐视轮回就算了啊，藐视轮回就算了，根本就忽视把这种化教当作什么，当作是哎呀玄谈，当作是无稽的，当作是这个神话故事哈，都看作是不可能的，都看作不可能。然后呢乃至于呢说，哎呀你们这个汉地啊，这个佛教搞这种迷信的戒啊，搞这种迷信的戒是很糟糕的事情啊，非常糟糕的事情。可是到底懂不懂这个化教的戒啊，戒行戒相在这样子的一个制定上，它的秘意是什么？所以你看它的名字，它的那个梵网经那品的名字是什么？佛心地品。都是佛心地的事情啊，他是真的恳切的跟你讲，你做得到的话，真的一点都不能犯的，连犯意都不能生的，更不要说你戒行戒相上一定要符合绝对严谨的标准， 虽然它不符合人性，完全不合人性啊，这个戒写的完全不合人性，完全不合人性。那他用这么高的标准干了吗？不是要你变成一个同人，对不对？同人是绝对不会犯戒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变成守戒守到最后变成同人了以后呢，你根本菩提心在哪里也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啊，有人说佛教，你们佛教真难，难，戒讲的那么的严，对不对？啊，处处又讲菩提心，你们自与矛盾嘛，那讲什么挖沟啊？那个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哈，那种思考事情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呢？这也是因为学长拿来结缘了，我才会讲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一直有这个心意要跟大家一起学习戒的东西。可是第一，我自己自惭，我是一个在家人哈，我觉得应当要有出家的法师愿意跟，因为实在我以前就常常跟师父们抱怨一件事情，说我想听戒，可是呢，每次我去啊这个清净戒场啊，去受戒，当然从最开始的受第一次的戒的啊，领那个戒体，然后到最后受这个增益戒，都希望听戒，都希望听戒，可是呢，总是觉得没有办法满意。没有办法满意，我只要碰到有律师的这个法师啊，我就会跟他们讲，一定要多讲戒。但是呢，讲戒非常重要，不能够讲到让在家人觉得我干脆不要信佛了。所以，当然你关起门来在丛林里面讲出家戒，怎么讲，我们管不上。可是我真的是体会到戒的重要性，戒的重要性，如果它不存在。我跟你讲，佛法纵使这些经论都在，经论都在，最后只剩下什么？学问佛教，最后只剩下学问佛教。它就是大学科系里面一个学门而已，一个学门而已。可是呢，它就是要平衡，就是说，当你去讲戒的时候，那个戒行戒相是绝对没有污点哈，没有打折扣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所以呢，最难讲的戒最难讲的就是要把它讲活。讲到让大家觉得戒是清凉意，戒是一种我们人生最大的保护，最简单的投资，最大的报酬。戒是这个东西，戒是这个东西，所以它需要有自教的慈悲跟理性的判断，它需要有化教的严格完美主义的绝对无法完成的那条线，一种无止境完成的那种不可能的任务，一定要有这两个，而且不能偏废，不能偏废。所以有人讲方广净是什么伪经啊，就是基于这种不如法的思考哈，世间的思维层次这样子的考量啊去看待的。那有这样的因缘，也是因为今年本来哈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之前，我就准备跟各位学长谈一件事情，就是佛位的礼拜五菩提心修要的课，法藏法师已经讲了圆满了，然后他在年前呢就开讲了这个静心戒观啊，静心戒观法。我之前曾经提过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么我有很多的想法跟法藏法师是类似的。因为呢，各位知道法藏法师他亲近过海公哦，海公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不去多介绍了。Anyway， 就是说，同样是学戒的啊，同样是学戒的，就有俨然两派的思想。这个很奇怪哈、哦，不管什么，从原始佛教分裂做原始的分裂，就有大众部跟上座部，对不对？那以前我们在莲社当学生时代，在莲社一起跟这个雪公老师学习的时候，也一样，我们也分出了大众部跟上座部。啊，就会有一个比较这个保守派哈，就有一派比较所谓改革派的人，墨学永远都是属于大众部的，永远都是被不管在哪个团体都被分到属于改革派啊大众部那样子。所以呢，我们总是觉得像我的个性总是被归类成这个造反啦、党外啦、这个刁钻啦、 高怪，这问题那种人。可是呢，老实说一句话，我还是要我这样，可能自高了。可是我觉得，当这样子的人，他的疑问解决了以后，他持守起来，任何他要专心一致的做任何事情，绝对是不达目的不甘休的，绝对是不达目的不甘休的。那你说疑惑要不要解？废话，佛法的不共法门就是智慧，智慧干嘛用的？解疑的嘛。你说你要证到最起码的位阶，不管是出地还是出国，就要断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得我墨学抉择五盖从哪里下手？一盖下手，一盖下手。所以只是今天咱们汉地学佛哈，还是属于这种高台上座，对不对？然后呢单向讲说，底下就信受奉行啊。事实上有信受奉行吗？完全没有，完全没有，都是恭敬修福德的，都是恭敬修福德的。长养出什么？长养出一个样子像佛弟子，可是心里面完全不是，心里面完全不是，心里面完全是鬼神宗教，完全是生死凡夫。 anyway 就是生死凡夫，对于那种早求生命真相一点迫切感没有，囫囵吞枣，能过且过，这样子，这样子的，实在是不行，实在是不行。但是每次只要是像我们这一类的人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被另外那个所谓保守派的人讲说你们离经叛道。因为言语啊，一旦被断文取义了以后啊，像我们这种人讲的话就很糟糕，就非常糟糕，一断下来那真的不能听啊，啊，不能听了。所以我经常就举一个例子，就像这个中国黎俗的对对联，我最爱举的那个例子，这丈母娘娘不是人，这个话能听吗？对不对？他说王母娘娘下凡了，这些话也是迷信嘛，对不对？前面是谤毁长辈，后面是迷信，你说这两句话搭起来背后要讲什么意思？既不是前一句的意思，也不是后一句的意思，是那个讲不出来的心意。佛法难就难在这里，要听那个心意，不是听言语的本身。可是我们经常呢就用言语的本身呢就给人贴标签，就给人戴帽子，框套的让许多人惊口不敢发言，对不对？啊，怕造口过，怕造口过。所以在此也真的是怀念呢，我曾经问过妙老一句话，我问妙老说，我看您老人家经常这样子骂念佛人，经常骂这样子，这个参话头禅的，你会不会拿不到供养？他老人家很大声的讲，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就是格啊。你说他真的不在乎造口过骂人让人家起退道心的这种过错吗？纵使有，他老人家是愿意背的，愿意背的。他两肩扛的是什么东西？你扛的是什么东西？真的，你要用心去体会这件事情，难。那刚才我在这个三楼啊，也请了这本佛陀教经会刚刚上架的书《修菩提道次第》。初修法门跟大乘菩提心法等合刊，这个等合刊当中呢，最后有一篇文是法尊法师在民国24年在南京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他在民国24年11月6号写在南京佛学会，啊，里面有两段文字我引来，刚好我觉得不晓得为什么，反正最近碰很多事情啊，就这样不通兜在一块儿，他两段文是这样。一段文是总谈西藏佛教兴衰的原因，他前面当然介绍了红白黄花啊四教的略史，然后呢就做了一个这个结论，我讲结论给各位听啊。他说啊，这个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到三楼去请了啊。总观上述的西藏的略史呢，可见除了国王等人大力的弘扬或摧残之外，其兴衰的变化略见有三种原因，前者是不可抗力，对不对？ 你那个国王是掌政治的嘛，他一破坏或者大力提倡当然是 OK 嘛，就是兴衰的主因了。可是除此之外，教内的原因，教内的原因是他法尊法师他老人家要谈的事情。他说略见有三种原因：一，重不重戒律；二，乐不乐儒教修行，还是你把它当那个知识听听就过眼云烟就算了；三，能不能够依次而行。所有的佛法其实不是高低，都是在道次第随着根基安立。可是很多人不管去学西藏的什么四部中义啊，中义宝曼啊，这个看到广论啊，讲到有什么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立刻对上中下起反应。他说既然有上中下，我直接学上士道就好了。然后呢，看到四部中义，哎呀，一步比一步高哦，我就只要中观见就好了，舍了毗婆沙宗的，舍了金部的，舍了唯识见的，乃至于连中观派里面的秩序派一概读完了之后，舍了前面的三个，只留最后一个。这种过错啊，就跟什么，就跟你吃饭只要吃最后会让你饱的那一口一样，错解了祖师的意思就算了，对不对？还使整体佛教败亡，受不了的事情。到了咱们汉地佛教也一样，天台讲藏通别圆，学错的人就说我只要圆，然后呢，到了华严判教五教判下来，多了一个选择，我不但要圆，我还要顿，其他不要，什么小教，对不对？死教、宗教全部不要，我只要后面的圆顿。哦，每一个人在讲起来这样，我就要一定要自圆自顿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我只要这个，其他不要。那这些都不了次第义啊，都不了次第义。这个过失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第一个，就我也一样很喜欢天台跟华严，还有对广论我很欢喜啊，四部中义我很欢喜，中义宝曼我很欢喜。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奇怪，莫学我学这些经论，学起来的心得为什么跟很多人一样，同样读这个东西，我每次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孤鸟一样。奇怪，我是自己理解错误，还是他们有问题？那我当然每次都是因为我最重要的一个法门就是惭愧啊，跟精进，我就很精进的惭愧，就想是不是我什么地方错了。那么这个力量就会让我更深入经藏，再去找解决这个疑惑的东西。那这个力量每次都让我能够更进步，学得更努力，这是我的力量。所以我在这个心得上面呢，是受益很大的啊，受益很大的。这也是秉持这个印光大师的教诲哈，偶遇大师的教诲，就是这个法脉这样教下来的东西。我一直看到净土宗对我的教导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信奉是持戒念佛啊，以中品中生为起点，然后呢求莲品真上，这是我对净土宗的看法。而且呢一定要兼行六度，闻思修戒定慧，只要我今生有能耐，我一样都不放过。因为我除了自己能够了生脱死之外，我还要护持正法，护持正法。我们有机会可能下礼拜开始就会读到舍达生论的序了啊。那读到王阳序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各位会不会像我一样掉眼泪。很多当时那一辈的老前辈，看到当时啊，就是民国初年，就是大概清末以后，大概民国38年，整个撤退到台湾来那一段时间的前期大陆佛教，出现好多这种血泪汉子，出了好多这种血泪汉子。然后呢，凡一派某一派之心，其初必以什么言辞戒律为基础，其次依师教授，身体力行而求实证，再次更需不求蜡等啊，勇猛恒长，一步一步的切实作去，乃能发生实意。这是他的总瓜了哈，就是那三个原因的错误。所以他说啊，我跳过一段文啊，他说 如果不照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不恳切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所有一切以致三藏灵文，灵就是那个灵魂那个灵，就是绝妙的重要的如来的圣教，道无啊，这全同废止，戒定慧学都成虚言，由是而令法床摧，慧聚灭，如是摧灭，是在先见之不美。是说佛当时说错了吗？佛当时预言末法时代，我们从现在看起来还有9000年，难道他预言错了吗？难道在当时法尊法师在民国2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佛法要灭了？他说难道佛预言说我们还有这么多年的才会到末法，难道这么快就会灭了吗？啊，他的意思是这个，亦因后学心理之所致也，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学人错误的受教，我辈欲建立佛教，欲住持佛教，欲弘护佛教，皆愿审思而采择焉，就是考虑哈，他前面很多的谏言，其他的于如寺庙的规模、僧数的多寡、服装的红黄，就是那个藏教的几个啊，经费的窘或裕啊，是困窘还是很宽裕？对于佛教的兴衰，无觉犹在其次啊，其正教合一于佛，于觉其更为次之，知道吗？那么达赖喇嘛现在碰到整个时局的问题，整个西藏佛教流离失所，没有办法安顿下来，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起自于当初因为一些文化政经的因素，导致必须要有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可是这一个问题到现在真的是一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要选择让正法久住，还是达赖喇嘛他现在一直要追求的那个目标，两者权衡，我已经看到有这么一纸文字，达赖喇嘛他自己说，我不再转世，也其实宣告什么？宣告政教合一不在。那他是不是他老人家不慈悲了？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难道他不来了吗？不用这个名字来，因为这个名字要负那个政教合一的责任，是要接续那个传承的。他老人家看到那个时局，不是说他不再此生努力了，今天他还是别人叫他达赖喇嘛，他还是会要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他知道问题所在，知道在这样的抉择底下，什么是对大众最有利的。记得他当时出走到西藏的时候呢，在他的传记当中写一句话，因为他的号啊叫如愿石，他说如愿石必落在西方，他自己是这样讲啊，必须远离我们东方嘛哈，到西方去发展去。所以这些啊都是啊这些教界前辈们哈，这个血路经验啊，这个是一段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当然他也对汉地佛教啊，汉地佛教有一些建议，有一些建议。我想我就不念了吧啊，你讲起来实在是很多事情要谈。不过总之这整篇文章啊，我不晓得是哪个作者集这一本的，集这个本子的，我觉得他有深意。那个深意就在于说啊，今天呢你真的不要去迷信说啊，南传学者说我们大乘啊非佛说等等的，我觉得那些东西真的不重要。你真实去体会实践佛法的过程当中，你纵使要去弘扬南传的四念处啊，以及你真的去实修，如果你真的提起一念正确的观照的话，你就知道仅仅是那样是不够的，非常清楚的。你真的有能力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证到涅槃的味道，涅槃的味道狂喜狂喜，可是狂喜之后的空亡，空亡真的没事做，没事做。问题就在于你还年轻呢，如果你开悟的时候，你证涅槃的时候还是年轻轻的，这个时候你干嘛事？还是要教化大众啊，还是要教化大众。所以真正如果妙老就曾经讲过，真正如果你是证阿罗汉的人，证阿罗汉人，你就知道尽己所能学修讲次，不疲不厌， 当初欧阳大师拳击让我掉泪，让我发愿我一辈子学他的东西，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一生的传记。怨声悲切，怨声悲更切。好，回来。然后我们这个礼拜69号下午大悲忏停一次，星空法师来讲安班。安班，他虽然是一个，他是个捷克人呢、他也不是南传学者，他是个捷克人，然后到印度学法，然后呢，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很好，他是个人应该是念文学的，我不晓得念中文还是念什么，他的文学很好，所以呢，他来来咱们台湾了很久。他曾经讲过一句话，金庸法师曾经整理讲过一句话，他说呢，还好他学中文。那学中文还好，中国跟大陆还有一些真正有学的汉传佛教的人，否则啊，他认为他对汉传佛教真的如果没有学习过的话，他就以为南传那样子清净道论就是一切的佛法。他只要在台湾越久，跟汉传佛教的人实修者尤其是能够越对话的话，啊，南北传之间的差距啊，会找到一个最大的交集。啊，我是蛮看好星空法师这一位法师，从我上一次听他在基金会讲正定那个主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越来越有大乘的味道。那其实大乘跟二乘人根本同源，了解吗？因为他的导师就是一个嘛，就是一个嘛。问题你是看取佛的哪个部分？问题你能够取佛的哪一部分是全体佛法吗？不行。其实全体佛法就是全体的，就是那这全体不是什么？不是那个文字记载下来的，因为文字传流到现在无常因缘改变的因素太多了，谁有办法去确定谁是佛说谁不是佛说？这个姑且留待什么考古训诂。更多的资料去证明，好，这个姑且按下不谈，姑且按下不谈。佛法的当代性格，因为在一直不断的传播的过程当中，都要靠什么？都要靠善知识去怎么样解释。那善知识解释的东西，一旦不断的去怎么样记载下来，它能够离开原来佛说的东西吗？不能的。那一直不断的这样的记载，而且每一次善知识对于当代问题的观察理解提出的见地，只要他是依着传承的正法面对当代的问题去提出一个见地，这些都是佛说。这还不是我这样讲啊，龙树菩萨在他的大智度论里面就是这样说的啊，五人说法包括佛弟子啊，连天人，因为梵天王是发愿护持佛法的啊，纵使是梵天王就是相当于我们台湾人道家讲的停工啊，我们这个初时不是才半夜要斋天嘛，拜的那个停工，他是大护法来着的。他虽然是鬼神，可是他是大护法来着的。今天有人说我不跟鬼神打交道，因为他不是什么佛菩萨。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的心是度一切十法界众生的，你还去落掉他们吗？你就劝他们赶快下来哦，下来听哦，我为你送一部经啊。所以啊，通常这个斋天念的经都是金光明经，而且选择金光明经的什么空品啊，各位拜过这个忏的人就很清楚知道，就是你一定要说说的，不是我去跟他求什么，求什么那是方便，做做样子。最重要的关键是啊，我是小老百姓，我跟你求点东西啊，那因为我要跟你求点东西嘛，所以我也做点回馈啊。那佛弟子能做的回馈是什么？法布施啊，那用点贡品，对不对？因为他们欢喜这种很庄严的道场，好让他们来了以后呢，我再用法布施啊跟你结缘。问题谁是菩萨道，谁是佛，对不对？全天下都是佛，大家一起合演一出戏，让更多的人怎么样进到这样的管道里面来啊，去自各取所需的得到他受用的东西。只要他越来越能够去修正他自己那种过度理性 啊，或者是过度迷信，从有所求到无所得为方便，慢慢慢慢的一次一次见增上，佛的心意就在里面绽放光芒，绽放光芒。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增上两个字，一种无止境的完成，不能以少为足的心态，还要记住以无所得为方便，调练我们的心。这两条路啊，一点都不能偏废，好重要的关键，好重要的关键。各位越深入佛法，你就越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在哪里。好，这个话又讲远了。好，这是这个礼拜六啊，这个事情。还有这个礼拜一的课，可能会因为有一位甘丹寺的这个仁波切啊来做开示。你看轮到我们基金会的啊，这个下面有的公告了，我讲一下。因为其中呢有一堂课3月7号也是礼拜一的时间，所以因为这位仁波切要来开示啊，所以我们那一次的舍达僧人会停课啊，会停课。不过轮到这个基金会他排到的课很好玩，居然是就近一乘宝性论。那藏地认为这部论呢、啊、是无着菩萨写的啊，那实际上有些人在汉地我们就认为那是密勒菩萨的五部大论之一啊，是讲如来藏。所以有人说啊，密勒菩萨讲唯心是定，那么于是呢就是说啊，密勒菩萨是唯识的宗主。错，他讲如来藏，他讲唯识，他还讲般若。现观专用论就是他老人家写的呀，亲口教的，亲口教的。我礼拜一，上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一啊，我在谈一些抉择的话的时候，我也讲到，我们今天列说什么什么宗，对不对？啊，净土宗、律宗、禅宗。老实讲啊，不明就里的人还真的以为有一个宗在那里。我指的不是那个，指的不是这个宗啊，是宗派那个宗。那是姑且方便这样说说而已嘛。今天早上那个法藏法师还谈到一个观念，律宗，难道只有学南山律那几个可怜兮兮的，每天穿得破破烂烂的，对不对？吃也没有吃好，学律的人没有一餐吃饱过，你说他干嘛那么自苦呢？对不对？搞到人家看他面黄肌瘦的，谁还肯学佛？可是问题是，能少了这种人吗？能少了这种人吗？不能少的。问题，律宗不成一宗啊，难道所有剃了头穿了长衫褂子的人，难道他们不学律吗？问题，律宗难学难懂，背后的秘密很深，越感觉是法相表浅的，好像是制约身口造作的，我们就越以为他是小乘的。所以其实我是很愿意跟法藏法师辩论的啊，因为我觉得他慢慢的啊，他慢慢的走向改革派，我就愿意扮演什么保守派跟他对话啊。我觉得不能招羞哼哈，跑得太远了以后呢，就会人家听到说哦，戒是可以小小戒可以舍可以改的，所以呢，他老人家了在讲进行戒观法的时候，就要保持平衡啊，公公这边怪公公那边，他就要拉回来。他今天讲的那个意见呢，就是说，我绝对要保持律宗的形式主义，就那个样子要扮演啊，要演那个样子出来，对不对？啊，能守戒的我没有故意要那么的暖暖哈，然后故意去破戒，没有那个必要嘛，对不对？何必每个人都当经商、精神大师呢？不必要，对不对？不需要每个人当技工嘛，对不对？所以那些东西属于特意啊，那一部分人去表演，那就够了。需要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形式主义表演出来。可是呢，律在他的精神，戒在他那个戒停那个精神。那当然，法藏法师他个人是比较经学天台的，可是真正南山律道宗律祖，他的戒体篇的部分呢，是以唯识圆道宗义为根本的。根本的，我为什么很卖命的从小时候就学习唯识，其实也是因为奠定一些基础，能够希望有一天透过唯识很慈悲的观行，把这个戒律真正属于我不谈出家戒的部分， 把再加界的部分呢，真的能够学习好啊，真的能够讲的让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一本万利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何乐而不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那回过头来，刚才从弥勒菩萨谈出去了哈，所以我们不要太把这样子的看，你看啊，你说弥勒菩萨就是唯识，但是根本不对嘛，对不对？他事实上讲别的东西啊，唯识中只讲唯识无异吗？不然呢？他还讲真如吗？他从法相入到法性嘛，这个部分被人家断章取义，然后就冠上你们这一派就叫做唯识，你们的根本经就是解深密经。可是人家玄奘法师从戒贤论师一脉传承下来，在他制作《成唯识论》的时候，很恳切的在第七《成唯识论》第七卷、第九卷两个地方，他都跪魁寂法师，因为他讲速记，速记就是魁寂法师听受玄奘法师的教导，他写下来的，他写下来明明白白就开列六经十一论，里面有般若义，有唯识义，有如来藏义，一样都不缺，是整体佛法的总观。可是现在就有些学者要去矛盾里面找分裂，分裂里面去挑毛病，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挑，那透过这样一直不断的分析，然后窄化到说唯识中只能够用解深密经啊，只能够用瑜伽师地论当本论，那些实之论就是公给啊。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律宗啊，律宗难道就只有学南山律那几个人持律，其他人都不用持律吗？不是这样嘛？禅宗难道只有灵济啊、曹洞啊，那几个一花开五叶的那些禅宗支派，只有他们参禅吗？你以为他们参的只是话头禅吗？事实上都是如来圣教来的如来禅嘛，只是到了后来末流了，大家以为祖师禅乃至于话头禅乃至于野狐禅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乱，如此而已啊。那你不能把这个乱象当作是全部啊啊。所以在法正法师这本书后面呢，也批评到禅宗啊跟持只知道持一咒一名的啊，净土宗跟少部分很狭义的密宗人士，他也批评到。可是他后来也说，他希望让大家看他的文章的人希望能够理解，不是说这些宗派是错的，而是许多人学错了，只是这样子，只是这样子。所以你看24年写的文章，今天94年了，70年了，我要跟他老人家讲一句话，您当时看的问题现在还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啊。不过呢，真的希望带有贤人出啊，带有圣人出世啊，能够带领我们呢、啊、真的好好的、啊、把这些问题啊真心恳切的去面对啊，敢把话讲出来，很平等心的去讨论，去讨论，除了自己的解脱之外，以菩提心为念，以众生为念，把这些事情真的要弄好，弄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因素啊拉回来，3月5号、7号、8号三天呢、啊，这位仁波切就来教导《究竟一乘宝性论》的讲授。那他只有三个晚上，肯定没有办法把整部论讲完。那么，依我听过藏传法师们的这个开示啊，我相信他应当会讲口诀跟玄义啊，或者是导论性质的，那样子更值得听了啊。希望各位也能够来这个庄严道场，其实自己的受益最大。还有他3月6号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灌顶，那记住齁、哦、灌顶是学习的开始，不是以为灌顶就可以得到什么神奇的力量啊，是你今天有愿意发心学观音的法门啊，学观音的法门你就来参加啊，你就来参加。如果你已经有你自己的解行的所依的话呢，那各位就随喜了啊，各位就随喜了。所以这个是这些讯息。好，那刚才有一个事情没有讲完，因为几乎一些因缘凑齐了，所以我是建议各位，如果礼拜五的早上啊，五点到七点，如果得空爬得起来的话啊，不是偏废去做你个人的早课啊，我是觉得我们在家人啊，在家人早课的关键是开智慧，学定跟开智慧啊，那个早课的内容啊是不要拘泥的， 千万不要忘了一时就过去的因缘。那因为这种东西是不会再不晓得了，当然以后你可能说啊，我以后可能可以请到法带啊什么的，不过把握这个因缘时节也是一个学习的方便啊。那么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也去这个多支持佛卫台啊，那我们也去听嘛啊。那这样子的听受啊，各位不妨去思维。我觉得法藏法师是一个很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是呢，他言谈之内，各位如果善听的话啊，各位如果善听的话，是可以引发各位真的深刻去思维整体佛教的问题，整体佛教的问题。但至于决定圣解是什么，各位呢最好提得起疑情，这个疑情呢酝酿的够久，你们所得到的是越丰厚的报，整个报偿，那种喜悦各位是可以自己亲身享用的。那这个是建议各位，那么或者他重播是应该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8点啊，8点。那不晓得你们的家里的 cable 有没有，这是值得去学习的。那因为大家都比较偏什么，有人就偏定的学习，有人就偏会的学习，可是呢就是读啊，在整个坊间呢、啊、借的正确的讲授跟学习实在不够充分，大家都很爱去受戒，每次我看到戒坛嚯、哦、密码一堆人，可是问题是修什么改动，结束原本包包拿来了就去吃鸡腿，我的病去啊，不知道在干嘛死。我不是说吃肉食是不对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那个心呢、啊，未免变得太快了啊，变得太快了哦、啊。因为那天去那个法鼓山龙禅寺参加他们法师的开会，刚好是第十一届菩萨戒的正受典礼啊，那天刚好第一梯次圆满，准备下午第二梯次来。哎呀，就看到一些戒指啊，哎呀，圆满离开，然后大声嚷嚷的，就法师要出来讲点话，或者那外面那个乐众啊、义工啊，要有观念。所以我说啊，什么事情要圆满好哈，圆满好，很多基层的、基本的功夫啊，真的要做好，真的最好。像那天。去参加一个法会也是一样，那一堆小老百姓啊，就在我们用当兵的话来讲，一堆死老百姓，根本你在拜会身边挖沟，然后呢，就把一个仪轨啊，那个念诵法本的文字的东西啊，拜会的简单呢，啊，规个人就砰，啊，偏狗过老李家，起来的时候拿了，他就是咚咚那些了。很没有威仪，我倒不是很形式主义讲那个威仪有多么重要，不过维挪或者是那个领众的人真的应当在开始前多一点点教导，一切就会 perfect。 这个就跟料理烹饪的那个烹饪食品的问题是一样，盐巴一点点，对不对？糖一点点少许，对不对？就会让很多的菜肴味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就其实就是多那一点点，不需要省的，真的不需要省的，而且一定要讲到大家懂，服气，认为是必要的。这个学习绝对是比完成那个仪轨，当然不能比了哈，完成仪轨也很重要，可是这种学习更重要啊。那啊，话讲远了，不过。拉拉杂杂讲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啊，都是有关系的，容我感怀一下啊。话拉回来，我们今天正式进入啊卷32的文啊，请各位打开这个卷32，我们从啊文一开始，还是跟各位念一下啊，我们进度有点慢啊，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一段这一章啊，我会很仔细的讲，因为它是真的整个取向直观的很完整的次第啊，很完整的次第啊，各位也随着我慢慢这样仔细的学习吧。好，我们看这边的文，第三瑜伽处之三啊，云何初修业啊？云何初修业者，始修业时，于修作意如应安立，随所安立，正修行时， 最初处证于断喜乐心意尽性，这是真问啊，真问。我怎么样做呢？怎么样照前面的教导开始修行，乃至于达到四禅的境界呢？啊，那么底下就自问自答了。所谓怎么样达到这个东西呢？就是要善通达，修于皆是，一定要找到一个有修有证，对不对？有教有证啊，他对教法通达，他对正量也能够怎么样实际的去实践啊，不是嘴巴皮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呢，能够依止他。那么这样子通达瑜伽的老师呢，通达瑜伽法啊，就是相应法的老师呢，最初于彼一瑜伽行初修业者，对于那些初机想要去学禅的人，其实瑜伽就是禅的意思了啊。要去学禅呢，学禅修学禅坐的人呢，那些初机者呢，应当要如是教诲。怎么教诲呢？善来贤守，这个话呢就是先赞许他啊。你今天呢，像这个话我都记得，这个简峰文简老师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啊，你以后记得在台上讲经，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度下面的人，这些人愿意来已经是自己度了自己了，你知道吗？你们今天一个一个能到一个法会里面来，是经过多少不可思议的因素具足而成就的。很多学讲一段时间，那么受到一些信徒的供养，然后昏掉了。台湾最会糟蹋上师啊，怎么样？哎，就抱着这个老师的腿啊，巴结啊，奉迎啊，有些还是凡夫的这个修行人啊，就会昏了，一昏了以后呢，他的功力就慢慢退。所以啊，这个姜老师也真的是有经验的，他就指示一件很关键的东西。他说你一定要去观察什么？观察每一个人来听你讲啊，你是要抱着感恩的心啊，因为他来帮助你学习啊，还帮助你学习啊。那你一定要观察什么？你要观察他们是自己度的。他自己度了自己来到这边来的，你知道吗？不是你度他们，你能够度他们吗？你不信到街上你抓一个人传佛法给他听看，马上一巴掌被打死，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说你话要讲给谁听？这个要因缘具足的。所以理真的很简单，理真的很简单啊。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大日经啊，大日经啊，我看它的目录很好玩。里面教理就是一品啊，住心品就是一品，很短啊。比如说以上册来讲，到105页，我用页数让你感觉那个分量啊。从第一页到105页是讲第一品叫住心品，然后呢，第二品叫聚缘品，就是说你要去入那个教理啊，你要去入教理，要积聚因缘。啊，你看他聚缘啊，讲了多少？从105页开始，一直讲到343，这是第二品。请问我不要看文，我光看目录，我就很感恩佛陀的心意。这不禁也是释迦牟尼佛报身讲的。他这样子安排是在说什么意思？以这样来讲，300多，对不对？也就是说两倍多的分量，这是2.5倍的分量，文字的分量，还不是它里面的内容，因为它后面都讲四啊，据那个四缘啊，你的四缘要用这么多的交代，告诉你要积聚因缘，才有办法少分的误入第一品的教理。所以所有的佛法老实讲，大家都想要顿入，你怎么顿？不要变成迟钝的钝了，那你就抱着一个东西，然后抱残守缺，以为那个空寂就是什么，就是一切。那守住那个空寂又不肯放掉，你知空以后要放舍这个空。你如果知空不能出假，不能够安立中道义的话，一切都是白搭的。守着那个空王干什么？你真正在实践上了那个义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切的东西啊，道理都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你今天愿不愿意去体会罢了啊。 所以呢，巨源这个事情，我们今天都看不明白啊，看不明白。于是呢，对很多大师们的作为啊，就有所分别，啊，有所分别。这件事情是应当要小心的，应当小心的。所以你不管学什么，老实讲，第一个要务都是要去苛责自己的，要求自己修正的，不是拿来框套别人说你是对，你是错。啊，不要向外面去外放，一定都是内设的。记住，佛法永远都是内点，他从来没有教你要去考察别人，从来优先就是教导你要考察自己，而且只有修正自己，这种东西绝对不是治疗汉。你这样子真的实践了以后，你会有心得，才能够跟怎么样，跟所有一切的众生怎么样分享，然后跟你相应的眷属能够同成佛道，共证菩提，是这样的一个条道路的。所以你今天用这个原则，只要把握正确，你不会走坏，你不会走坏。这是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所以只要各位一开始学佛，这些基本的观念没有搞错的话，你不会差到什么地方去。你就应该有信心，觉得我已经入资良位了，因为这个是入资良位的标准啊，入资良位的标准，因为资良位的标准就是要现弟子相，很简单，就是现弟子相。你对于老师的学习，对于法的恭敬，对三宝的信心是打死不退，你就有这种性格。那性格表现起来跟那个迷信的一般生死凡夫死老百姓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是仔细去观察是有差别的。有学习还只是迷信，是看在行内的人一眼就明白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是我们都自己不了而已，我们都看得到别人的照做，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在人家的法眼当中是如此的明白。有机会你们到台上来坐，往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每个人的样子德性。当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相信了，当你有机会坐上来以后，你就知道在下面不能搞怪，不能搞怪。尤其在法会当中呢，三宝是加倍的，三宝加倍的。而这种感受呢，也只有在坐在台上的时候特别灵感，特别灵感。但是切记，这种灵感绝对不是什么神通异能，就是加持力，就是这些因缘的加持力，你就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每次只要拉回来，你要修正自己，这就是对了。如果你拿来修理别人，那就是错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那原则把握对了，你根本不会错，你根本不会错。好，那错了，佛菩萨一定很慈悲的嘛，对不对？你看咱们那高啊，伊就会出现给你嗯一下，哦，你就知呀，你就知呀，这很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啊，好，怎么又讲到这里去了？拉回来，善来贤手就是要称许这些弟子啊，汝等今者应依三种取向因缘，这件很东要用荧光笔把取向因缘啊这个画起来，它有三种取向因缘，哪三种呢？见闻跟彼度。那以下的文呢，就要找到这三个。可是韩老的科判呢，只找到了见跟闻，没有彼度啊。那墨学，我觉得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等一下我会跟各位提到。啊，依着这个见，就是透过见，就见其实就是去读啦，啊，去你看到这个境界了啊，或者你读到那个文字，你理解到闻就是听闻啊，听闻。那彼度呢，就是你用意根呐、啊。去摄受，就用意识去推想。